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一点不同，我是 DL。 本节目关注自我关爱与个人成长，从不同的视角观察生活，希望每一场真诚的探讨与倾听都可以给予我们一点不同的启发和温暖。与此同时，我们还有一个高度活跃的纯女性社群，在群里我们会分享自己认为有价值的内容，现在已经开放入群，播客介绍中有临时群码，欢迎加入。
而且那会儿我连相机我都不太会用，这也太好玩了，就是太有意思了。拍纪录片的时候，你遇到的很多的故事、很多场景是，就是你去写剧本，你可能都写不出来的。在我的电影里去提供更多的情感的体验，就是能够让他们感受到我的思绪，我的一个情绪的起伏，跟着我一起去思考。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的一期一点不同，我是 DL。 本期播客呢，我邀请了我的朋友帕帕，是一位女纪录片导演，我呢是在小红书上被她拍摄的视频所吸引，并且我们在线下里面也见过面，然后现在邀请帕帕跟大家打声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帕帕。不知道有没有关注我小红书的朋友。
没事，如果没有关注我会给大家指路。他的视频都非常好。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呢，主题呢肯定是跟我们的女性职业，也就是纪录片导演有关的。那我们就直接进入正题啊，因为在我们同胞当中做这个纪录片导演行业的人就会非常少，所以我就是有特别多的问题想要问你啊。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去选择了导演行业呢？
我想了一下，感觉这会是个比较长的故事，但是缩短来讲呢，其实我是真正是从开始上大学之后才对纪录片真正产生兴趣。就是我们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影像人类学的课程，然后我们的老师就教的特别好，然后他当时留了个作业，就是说你暑假回去可以拍一个纪录片，然后可以是任何的主题。然后那会儿我感觉才是我第一次就是主动的自己拿起相机，然后想要去做一个创作。但其实在他布置这个作业之前，我心里就一直有这么一个想法，我当时想拍维语诗，就是我想去记录一些现在还会用一些维语诗，还会记得维语诗的那些人。我当时也回家就是简单记录了一些东西，然后布置那个作业之后，我就暑假就回家开始拍。当然就是拍摄的过程中，就是我的创作方向就也完全改变了，因为我最初本来是想去找到一些诗人，但是后来觉得这个事儿就有点麻烦，就是联系之类的，然后我就改为就是直接去记录我身边的人，就是我的家人、我的朋友，然后再加上一些街头采访的形式，就是把我想要做的这个东西给呈现了出来。嗯，我觉得怎么说呢，可能在有些人眼里会觉得这个片子它没有那么的专业，因为它不是一个故事线有多么的清晰，然后有一个什么起承转合，或者是它会教你什么东西，它其实不是，它其实本身它的结构就像是一首诗一样，就是它非常的零散，然后有几个隐喻的章节来组成。但是我觉得在拍这个片子的过程中，我就是完全被这种形式的创作给吸引到了，就是我每次拍到一个我特别喜欢的画面的时候，我就会全身起鸡皮疙瘩，就是哦，我就觉得哦，这一天值了。而且那会儿我连相机我都不太会用，就是我当时借的一个相机，就是电闪那种大相机，然后它应该我觉得起码有个六七公斤重吧，我每天扛着那个能扛个六七个小时，就没有感觉，就因为我就是完全就是沉浸在就是观察和拍摄里面，就是这个东西有多重完全没感觉。然后拍完这个片子之后就彻底爱上了，我就觉得这也太好玩了，就是太有意思了。就是很多东西拍纪录片的时候，你遇到的很多的故事、很多场景是，就是你去写剧本你可能都写不出来的。拍照不是也说就是有那种决定性瞬间，就这种东西你没有办法提前去预测，或者说通过去写剧本写一个故事能够把这种生活中非常闪现着灵光的东西给展现出来，就反而是你不经意间捕捉到的这种东西，它可能才会更加宝贵，然后特别的真实。 然后从此我就开始想要自己拍纪录片，然后当时也没有想太多，我也没想过，这个东西能不能成为我的职业，但是我就是觉得好想拍啊，就是还想继续拍，然后我就接着就继续拍，后面的作品也不是作业了，就完全是我自主想要去创作的一些主题。
你刚才说的过程当中，我就有两个感想啊。第一个就是说，那我们可能本人生活里面，我们就感觉每天就是日复一日，我们是觉察不到有任何不一样的，即使是有闪现的点，我们也是不会那么敏感的去看到它。但是通镜头拉开了与这个现实生活中的一定的距离之后，然后你可能就会捕捉到那些不一样的地方。这可能就是你所说的，就是它深深的抓住你的那个点。第二个想法就是说，我有一个问题啊，那就是你其实是在拍摄我们就是现实生活嘛？这个跟我们现在特别流行的 vlog 有什么区别呢？
其实我觉得没有区别。其实我个人观点是，我觉得 vlog 也是纪录片。对，就是它从形式上来讲，它其实就是纪录片。但是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主要不同就是在于它的受众和平台。就是 vlog 的受众，他应该就是可能平时只能看个最多十几分钟，对吧？我觉得这些其实也算短视频啊，就是只能看短视频的这些人，他们可能没有时间去，就是花大量的时间去消化一个东西，那他就会看这种短视频，所以它的内容也会为这些受众而去制作，就是尽量的把很多东西给压缩，然后非常的快节奏，或者说它的节奏非常的多变，
不同的
对。
镜头是吧？
对对对，是的。但是纪录片的话，就是它的受众应该就是真的想要花时间，就是静下心来去看一部电影。那纪录片它其实也是电影的一种嘛，就是你愿意坐下来花2个小时，然后去认真的思考，就是导演想表达的东西是什么，或者是你把自己完全放下，然后沉浸在这个影像里面。之前不是有人说电影可以延长人的3倍的寿命，就是说你看这个电影的过程中，你感觉你自己又重新活了一遍，你又获得了一种新的人生。就是我觉得这2个形式的观影体验，它是非常不一样的。
哎，那我就是想问一下，就比如说纪录片，你刚才说了，就是在时长上是不一样的，跟 vlog。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可能他对观众是有一定的要求的，就
对
是
对对，
对吧？他能沉浸着去看某一个慢镜头，镜头那边的时间和实际时间可能是一样的，对吧？
对，
会有这种，所以说他对这个观众的要求会比较高。所以你做纪录片的时候，或者是你做某一个选题的时候，你心目中的观众是什么样子的呢？
说实话，我没想过。
没有想过是吧？
我自己的作品的话，我其实没有想过我的观众是谁。我真的就是想拍，其实并不在乎你想不想看。
难怪挣不到钱。
就是这是一个双向选择，就
是。
是我不可能说服一个本来他就对这种类型的主题不感兴趣的人，然后来愿意看我的片子，就他肯定就是天然的愿意看这类的东西，然后他才可能会被我吸引。对，所以我其实真的没有想过。但是，我之前提过的，我们团队在做那个胡同里的纪录片，这个它是一个商业类型的项目嘛，所以这个我是有考虑受众的，不然就是卖不出去。
下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你是在学习，就是在上大学的过程当中，自己做了一个纪录片，然后被他的这个魅力所吸引，然后去走上了这条路嘛。那你觉得在慢慢的就是从一个小白，然后到慢慢现在慢慢在成长的一个纪录片导演的话，你中间遇到了哪些的挑战？其实我刚才所说的，你要不要考虑受众，应该也是其中的一个挑战之一吧。
对，是的，但是我觉得在创作过程中，我遇到最大的挑战就是你怎么样在一个这种海量的信息里面去找出一条线索，就是能够把你这么多的素材，就这么多的人，他们这么多的生活瞬间能够联系起来的一个东西。它可能也不一定非要是一个有起承转合的东西，但是它也可以是一个很多人的一个共同点，或者说大家当下都面临的一种情况。就比如我刚说的那个胡同里年轻人，他其实也是很多人的生活，就不同职业的年轻人，他们选择住在胡同里面。那把他们联系起来的，其实就是他们做出的这种选择，就是他们愿意在大城市里面去找到一个这么一个安静的地方，然后去创造自己的生活，有这么一个社区。这个东西其实挺难的，就是我包括到现在我都还在学习这件事儿，不然的话就真的容易 变得比较散，因为纪录片你确实要花很多时间去拍摄嘛，你的素材时间可能也会非常的长。如果你找不到这么一条线索能够支撑，然后能够作为你影片的结构的话，我觉得很难，就是让人看进去。而且我确实也有一个改变，就是说，就我刚刚跟你说的，我不在乎观众就是是谁，但我现在有一些进步，就是我觉得，还是得能够让观众能看进去，我觉得这个事儿很重要，因为如果他没有办法被你吸引，他看不进去的话，你根本就没有办法跟他沟通，就是你的电影没有办法跟他产生共鸣，那这样的话就是失去了很多很多意义，我觉得。
那我还有一个疑惑啊，就是你刚才也说了素材非常多，然后需要在素材里面找这些线索，也许这些线索是你在拍的过程当中闪现出来的。那这样子是不是说意味着你在拍之前，你脑子里面会不会有大概我要拍什么的这个想法，跟着这个想法去找，还是就先拍？
有的，我肯定是有的。我提前会想好啊，我的整个电影的一个主题是什么，然后我想拍的东西是什么，然后我会去拍，但是拍摄的过程中，我会尽量不让自己被之前自己预设的一些情况给限制住，不然的话，你可能真的就是这事儿，哪怕发生在你面前，但是由于你之前没有这么想过，你可能就错过了，你可能就拍不到这个东西，所以就是得做一个平衡。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反而拍摄的过程中，这个现实脱离你的设想会更有意思。
哎，我觉得这一点就挺有意思的，就是你可以随时会有第三者视角。
对，包括我第一个片子，就刚刚跟你说的，我就是回家拍《唯与诗》，我当时就是其实就是想就是收集很多诗人嘛，但是后面就是变成了去记录我的家人和朋友他们记得的一些唯与诗。可是我拍这个的过程中呢，又变成了我去寻找诗的这么一个过程。然后我觉得，哎，这个事其实很有意思，就是我当时找到一些我家里的一些朋友，有大人也有小孩儿。然后我们一帮子人，然后去找，就是诗在哪里。我当时觉得这个过程，它其实就是一个很吸引人，而且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线索。它可能真的就是比我之前想的那样，就是大家坐在那儿，然后给我讲，然后这个诗怎么来，这是这个意思，这个意思。我觉得可能比那个要有趣的多。
哦，哎，我真的意识到这个可能就是纪录片的一个魅力所在，就是你最起码最开头会有一个想法，一个点，然后你开始正式的去拍摄的时候，它就会散发出很多种可能性，然后到后期你再去剪辑，把它再规整起来，然后把它呈现成一个作品发表，那可能当事人都没有想过会呈现成这样。因为我也看到你的一些视频嘛，就是你会拍家里人啊，他对你做这件事情有什么样的看法，或者他们的想法有哪些变化？
我家里人其实一直都挺支持我的，就是不管我做什么，他们都会支持我，就从小到大就是这样。
哇，
对，
你这 是
然后
天使宝宝。
小时候我喜欢当主持人，然后我就去做了很多活动的主持啊什么的，就从小学开始，然后包括去参加比赛，然后也是我，就是我自己想做，然后我主动去找那些机会，然后我自己去弄，然后我爸妈就会一直支持我，就他们觉得只要你有想自己想做的事情，那你就去做，我们就在后面支持你就可以了。对，
那他们理解你现在在做什么吗？或者是
我
你
觉
会
得
跟他们沟
不
通？
太理解。我觉得他们可能就是觉得我就是拍视频的，就我在拍视频。但是就是他们看过我这几年的一些作品之后，感觉比之前好像更有概念了一点。对，他们之前都不知道我专业是什么，说实话，现在感觉稍微理解了一些。然后最开始看到我拍的片子的时候，他们其实不是很赞成，就是觉得你怎么靠这个去维生，然后也有一些各种各样的风险，但是后面他们就觉得 OK，尤其是就是我当时回家拍那个《唯与诗》那个片子的时候，我其实记录很多家里人嘛，然后去年的时候我们就是有一个家人去世，当时我片子里就是有一段他当时写给他儿子的一首诗，然后我把那个截下来就发给我爸妈，然后他们就特别感动，感觉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真正的对我做的事情有了改观，就是他们真的真的特别感动。真的之前他们就是还说过，就你再也不要拍了，就是别拍了，你就好好干一些就是正经的事情。但是 在那个事情之后，他们就突然发现拍纪录片好像还是挺有意义的。就是你抓到了一个可能他身边的亲人、他的朋友都没有办法给他记录的一个瞬间，因为其他人都不知道他写过这么一首诗，完完全全就是我当时想拍这个片子，然后问他，他告诉我，然后我去拍的。
这个就是说从，父母可能都希望自己孩子的这个职业是能给出一定的稳定性，就是稳定的工作收入嘛，对吧？毕竟养你这么多年，上了个正规的大学，对吧？然后，但是又不知道你到底具体在干些什么，就拍一些这种的东西。但你给大家呈现了，就是除了钱以外的那种意义感，我觉得这个还是挺难得的。那你觉得，就是镜头里的这个世界是在呈现现实，还是讲一些虚拟的故事呢？因为毕竟你是在很多的素材里面，然后通过一个线索再把它们串联出来。
其实这个问题就是在纪录片领域里面一直在争论的，就是纪录片呈现的到底是不是真实的，到现在其实也没有一个结论。但是我的想法是，它呈现的是部分的真实，就不管你看的是那种非常客观的，什么讲历史的，给你传授知识的那类纪录片，还是说就是相对主观的，就是给你展示他的私人生活的那类纪录片，我觉得不管是哪一类。它其实呈现的都是部分的真实，因为我觉得人他不可能做到完全的上帝视角，就他哪怕真的很想非常客观的告诉你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那他其实还是会夹杂他一定的一个偏向，对，他其实肯定会有自己的偏向，他的偏向就是他如何去选择这些素材，如何去架构这个故事。我个人比较喜欢的其实就是偏主观的纪录片，我觉得这种它其实反而是更加真实的，就是包括电影导演他自己的观点，他其实是毫无保留的，就是直接暴露在观众前面。我告诉你，我就是这么想的，而不是就是伪装成他有多么客观的样子。就是直接就是告诉你，我就是这么想的。那接下来我要带你看看我为什么这么想，我的理由是什么，然后带你就是走过来。
哎，这样的话，其实我的理解就是，其实我们每个人看待世界都是有色眼镜嘛，就是根据我们自己的经历呀、性别意识呀，然后受过的教育呀去看待的。那纪录片是给了我们就是另外一个视角看待同一件事情，其实
对。
就是看很多的这种的，不管是纪录片呀，或者是你刚才所说的电影，它只是同一件事情的不同的叙事方式。我觉得这一点就是说，可以尽可能的还原真实。是什么样子的？对，我觉得
对，
这点还是挺有意思的。对，
只能是尽可能的还原，它不可能完全真实。
对，在你的作品里面，就是你自己比较倾向于去表达哪方面主题的自己的这个观点呢？然后为什么？
我想了一下，我觉得我早期的作品其实都是在表达关于平等的这个主题，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两性之间的平等，就男女之间的平等这一类的。但是我觉得到现在的话，我的想法又有了一些改变，就是我可能不再想要那么去在我的电影里面去教给别人一个什么道理，我不想去给他们一个结果，或者说告诉你，我觉得这样的东西就是对的。我是想在我的电影里去提供更多的情感的体验，就是能够让他们感受到我的思绪，就是。我在经历各种各样的事情的时候，我的一个情绪的起伏，然后能够让他们跟着我一起去思考。对，所以我觉得可能之后我的主题会有改变。
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改变呢？特别好奇，因为你刚才自己也说了，你其实是很喜欢，就是这个导演能够在自己的影片里面有自己的一个观点，就很主观的，然后再通
对。
过这个实际生活中去把它演绎出来。
我说的这个观点，他可能就是他的一个判断，但是我觉得他不一定要在电影里面去给到观众一个答案，就是给到他思考的一个结果。我现在这个改变，我觉得就是我跟你说的，就是我想让观众更就是吸引到我的片子里面，然后能够看进去，能够沉浸的。看进去跟这个想法的改变有关系，就是我想让我的片子能够让人更加的沉浸，然后能够就是让你完完全全把自己的就是非常 怎么说呢，非常敏感的一些想法交出去，然后跟着这个片子一起有一个起伏。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改变，可能就是觉得无聊了吧，就想换一换，就是感觉没有那么挑战了，想
原
再，
来的都已经拿捏了。
那倒也没有吧，就想再挑战一下，对。
因为情感的话，其实是也是另外一种的真实嘛，对吧？如果你能
对，
引起跟观众之间的这种的共鸣的话，我觉得还是很真实的一种感受。那你能不能就是举一个例子说一下，你原来追求平等，就是希望能用展示出来的平等的一个某一个作品。如果你现在想要以沉浸形式的话，你可能会让它以什么样的形式再呈现出来？
上个这样作品应该就是毛发，就是 hair。就是去讲女性，如果就是她保留体毛，包括腋毛、腿毛的话，她会在社会上遇到什么样的各种各样的规训和麻烦？然后包括毛发这个东西，它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会语境下，它会怎么样被对待？然后我跟一个挪威导演合作嘛，然后他在那边，其实大家都觉得挪威已经非常男女平等了，是一个非常平权的国家，但是。我那个朋友他有那个多囊，所以他毛发就很重。然后有次他就没有剃体毛，穿着比基尼去沙滩，然后就直接被一个带着孩子的母亲给骂了，就骂得特别难听，就说你这个怪物，就是你怎么敢好意思就这样就出来，然后还站在我孩子面前，你想给他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就你凭什么要这样出现在公众面前？但是反而在国内，我觉得其实大家没有那么在意。就是有些中老年女性啊什么的，她们有时候不剃腋毛什么的，就感觉 nobody cares，没有人在乎。但是反而是在别的一些东西上面，就比如我们，上学的时候，上初高中，我们会要求头发要剪短，然后不能有刘海，或者是长头发的女孩必须要绑起来，你连那个鬓角都不能留，就是她会有另外一个方式
这
的
个
一个
规
规
则，
训。对对对，我当时其实。在这个片子里，我其实也没有告诉大家一个很明确的结果，但是我觉得我的引导是非常非常直接的，就是你看完，你立刻就能明白我想要说的是什么，然后你能 get 到我的意思。但如果我现在再重新去做的话，我可能会少说一点，对，对，我可能会少说很多，我可能就是把我想到的那些东西给拍下来放在那儿，但是我不会用太多的旁白，不会去说明，然后也不会去解释，可能就会给到几句比较就主观的我自己的一个想法吧，我的感受。
你说这个，我就突然间有一个对比，就是我们原来的电视剧，包括现在可能是，就是国产一些电视剧，就是有一个人，就电视剧里面这个人，就是这个女孩或者这个主角吧，这个主角看窗户看向外面，绝对会有一个旁白，他现在这样思考。但是
这
你
是
看，
画蛇
其实，
添足。
对，然后但是你有时候你看那个，就我们原来看。纸牌屋呀，反正就是特别好的那种美剧嘛，就是人家可能就是一个简单的眼神的变化，或者是就是在那里抽一慢慢的抽一根烟，然后把那个烟扔下那几个动作，你就能想到很多，
对，
可能连音乐都没有，但是现在可能需要一个强的音乐和那个
就是
旁
这
白，
样的。我觉得这样其实反而才有观影的乐趣，就是你能有产生自己的想法，然后结合你自己的个人的经历，然后你会产生更多的一些就是
想象，
观点。而不是别人强拉着你，牵着你的鼻子走，我觉得那样很没意思。
对，就有一种那种1000个人读《哈姆雷特》，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这种感觉，
对呀，我觉得这样才好玩。很多就是你说的那个 vlog 或者短视频里面，它其实也是很强引导性的那种，它恨不得就是你看完这个东西，然后让你马上就是拜他为师，然后信任他，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对的。我觉得这样其实很危险。
为什么觉得这样会很危险？
这样你就会慢慢失去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你就会觉得权威很重要，就是这个人他可能有这样的背景，所以他说的这个话可能每句都是对的。我觉得这样真的很危险，因为不一定所有权威他说的话都是对的。
就是留给你的思考和停顿的那个空间实在是太窄了，或者是完全就没有。这也有点像，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偶尔我刷视频的时候，你知道吗？就有一类的视频，就是把电影
或者纪录片，反正我不知道有没有纪录片啊，就是把电影就是缩短成几分钟的那种的小帅小花翠花。
我真的好讨厌，我的
对，你知道吗？这件事情我知道它会影响我观影的体验，或者是我可能就不愿意去观影了。但是很神奇的都是，我只要刷到这个，我就停不下来，你知道吗？
因为它就是为了让你停不下来，它制作的方式就是这样的嘛。
对，然后我就觉得，就为什么？就是我们的心里可能一方面就希望我们能独立思考，希望我们能就是沉浸进去，慢慢的去享受，包括我们看一些日剧呀、日本的电影，它其实节奏是非常慢的。然后我可能某一个电影，我可能要花一个星期，你知道吗？中间停一下，什么时候打开都可以。我可能有可能都不会一次性把它看完，但反而有些时候你可能又需要这种的，也不是需要吧，就是这只要来了这种的强刺激，你就是没有办法去阻止。
我觉得它其实就是这么设计的，就像早期的很多游戏一样，它其实就是为了让你上瘾，就是为了让你上瘾，所以它会请来非常多的心理学家，甚至是什么行为模式分析师等等等等，然后去给你设下一步一步的圈套。所以现在就是这些短视频，它其实已经有一个固定的套路了，就是你最开始应该开头应该说什么，中间应该说什么，然后引导大家关注，对吧？
对
给
对
大
对，
家下一个，让大家好奇你后面究竟要说啥，后面到底是啥，然后大家看完，然后最后再引导关注，然后可能还给你留个悬念，然后让你关注他，然后他下一期还会讲什么东西，就他其实已经形成一个套路。
哎，这样的话我就开始问你了，就是以你现在的就是专业水平吧，就是拍摄呀、剪辑呀，你其实是可以找到一个更能挣钱的这种的拍摄的模式吧、形式。那你为什么还要去就是坚持去拍这个不怎么挣钱的纪录片呢？
就是因为创作的狂喜，就是拍摄的时候那种，就是那种全身很激动，然后可以不吃饭、不喝水，拍一整天的那种感觉，真的是别的工作替代不了的。而且可能做剧情片，就是也不会有这种很刺激的感觉，就是你会永远期待着说，下次拍摄会发生什么？他会不会这样做？会不会那样做？而且就是随着我工作年龄的增长，就是我发现去拍纪录片其实可以看到人们的命运，就是你可以看到说他最后做出的这个选择，其实跟他最早他说过的某些话，他可能接触过的一些人有很大的关系。就比如我们拍那个胡同里年轻人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角色是一个30多岁的北漂女孩，然后她当时特别喜欢李娟，但是她当时工作是在一个撸猫店做店长，后面她就是辞去了工作，然后在结尾的时候她去新疆去了。对，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其实有一些隐隐的线索，可以让你看到大家的命运是怎么样一步一步被引导的。我觉得这个真的特别特别有意思。
Amazing，
真的很 amazing。
想一想就热血沸腾。哎，你能不能就是简单的给大家描述一下你的某一个拍摄的一天会怎么过呢？
感觉这个也没什么意思，就是起来然后去拍摄，然后就拍一天，拍完一天，我可能中午也会忘记吃饭，就匆匆吃两口。有时候可能就是随身带2个面包，因为有时候你就是很多拍摄对象他们吃饭呀，就是他们午休跟朋友吃饭聊天的这个过程，他们很放松的，就是可能会放下很多戒备。就这种时候，你越来越抓住，对不对？然后你就可能得放弃自己的休息时间，然后你去拍它。
哎，这样的话，就是你会有那种尴尬吗？或者是你已经克服了？
我觉得会有，我到现在其实还会有。我觉得我其实挺社恐的，就是我没有那么社牛，就是。我跟别人交际的时候，没有那么的开放，那么的热情，所以我也是一个很慢热的人。我需要慢慢的跟我的拍摄对象去产生联系，然后我们慢慢的彼此信任。其实这也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然后你才会不感到尴尬。就你不感到尴尬的时候， 对方可能也就不感到尴尬，这种 aura 这种就是，
很复杂。哎，我突然感觉就是一个社恐的人要去拍纪录片，而这些纪录片是跟人有关的。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可能你就是在寻找这中间的一个平衡点吧。
对，所以我觉得可能我的片子还是比较，可能还是比较私密的，就是稍微偏私人一点的感觉，它没有那么宏大，我还是更喜欢。去通过一件小事，然后去表达我的观点。它这件小事，它可能关联着很多很多事情。
哎，这样的话，其实不同的导演去拍出来的，影片，它其实也是跟这个导演的性格呀，对吧？然后事情的方式也是有关系的。那你自己有没有就是非常喜欢的这个纪录片导演？
有，我这两年非常喜欢的是一个阿根廷导演嘛，叫 Mate Alberti，他。前几年的时候拍了一个关于老年侦探的一个纪录片，特别有意思。中文名叫《名侦探塞达耶》，讲的就是一个侦探机构，然后他们收到了一个委托，就是一个女儿，她想调查一下她母亲被送去那个养老院里面，他们对待老人怎么样，有没有虐待老人。然后这个侦探机构他们就开始面试大量的这种老人，然后。看谁比较适合，然后就找到了咱们的主角，然后前期就教他各种就是当侦探的一些技巧，什么每天通信啊，然后教他用手机，对，因为很多老人都不会用手机，然后教他下软件，教他如何伪装自己的身份之类的。就是这个片子真的特别有意思，而且他做的真的像类型片一样，就是他结合了黑色电影的类型，就是他前面是那种。有点像007的那种感觉，然后后面就是他进入养老院，然后遇到各种各样的人，然后还有奶奶爱上他，就别的奶奶爱上他，就各种各样的，就是他拍的非常非常的精巧，我觉得哪怕是平时完全不看纪录片的人，也完全可以看得进去，就是跟家人朋友都可以看进去，就很好看，然后那些老人都特别特别可爱，超级好看。这个导演他，我非常佩服他，因为他特别会做调研。就是他可能为了一部片子，调研的时间可能会有1年甚至2年。就是整个就是他完全想清楚这个片子要怎么做之后，他才会去拍。所以你会看到他的每一个镜头都非常的讲究，就像剧情片一样，就是你感觉不到这个好像是随意捕捉的东西。其实他都是因为大量的调研。我对这个导演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我之前看他一个创作手记，就是他说他在拍他的上一个片子叫《救生员》，然后他就去一个游泳馆之类的那个地方去做调研，然后在那观察了3个月之后，发现那个地方每周五下午几点，大概1点左右的时候，就一定会发生溺水事件，然后就会有救生员出现，然后去救他。就是我觉得这个真的也是拍纪录片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你就会感觉，你知道吗？很多很神奇的东西就一定会发生，他知道，所以他就可以提前的设计好。
比如说，我之前有看过，就是 CCTV 他们也要去采访或者是做一些纪录片嘛，他们会提前会跟这个采访对象可能要住一段时间，去了解当地的很多情况以后，才开始架上镜头去拍摄这件事情。
对，
可能前期有非常多的调研，这也是纪录片导演其实是需要非常多的时间和大大的爱心，对吧？
对，耐心，
耐心，然后才
还
可
有
以
厚
把。
脸皮。
请问你现在练出来了没有？
哎呀，其实很难，就是有时候就装，就是装的自己很厚脸皮，装作自己不在意，没事。你就像一个鼻涕虫一样，就粘在人家旁边，直到人家习惯为止。
这个形象的描述。
哦，我还有一个要推荐的纪录片导演，他的那个片子叫《Dick Johnson is Dead》，就是什么迪克·约翰逊的死亡。他就是拍他自己的父亲快要去世之前的这么一个过程。就是对很多人来说，我觉得这个事儿其实挺残忍的，但是他却有一种。非常幽默的方式，你很难想象他到底怎么幽默的。但整个片子真的就是很好玩，然后他用不同的方式去假设了他爸爸会用哪种方式死去，有可能是被人砸到，或者是被人绊了一跤，然后他爸就在那演，然后有各种各样的，还有就是他去想象，然后让自己接受，包括 包括甚至给他办了一个葬礼，就在他还在，在他爸还在的时候，到最后你会分不清他爸爸是到底有没有去世，就是你会感觉哦，我鸡皮疙瘩起来，你会感觉他好像用这部电影留住了他爸爸，感觉他爸爸永远都不会死掉了。
这个就是创作的魅力，
太牛了，真的很
对。
牛。这个就是用一种不同的视角，可能很少人会想到。居然能用这种调侃的方式去拍自己的父亲离世的过程，我觉得这个也是需要一个大量大量的练习。这个导演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纪录片导演，他已经从业时间感觉有20多年了吧。
其实我会有一些新的问题啊，就是你刚才说了，当纪录片导演的话，就是有一个核心嘛，就是你有跟别人不太一样的，或者是你独特的视角去看待这个世界，包括你刚才推荐的这些，导演他所拍出来的。那我们可能看待死亡、看待我们亲人的离世的那个感觉和他拍出来的完全不一样，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另外一种视角去看待这件事情。就是我自己也听说过很多，比如说导演的话，像综艺有综艺片的导演，可能某一个片子我也有听说，就是会有好多个导演。然后纪录片是不是也是会有好几个导演去做某一个纪录片的那种？
我觉得这个要分，就是比如独立纪录片的话，可能就是一个人，包括我的片子。可能从头到尾就只有我一个人，就是导演、摄影加剪辑。然后如果要再大一点，或者说你们想做一些不同的东西，比如我说的那个毛发那个片子，是我跟挪威那边导演，我们2个人一起完成的。然后还有胡同里年轻人，它是一个系列片，就是它有很多集，然后每一集可能有一个主要的导演，但是因为大家平时需要安排各自的时间嘛。
对，
有的时候可能会拍不过来，那大家就会互相帮忙。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要根据你要拍摄的一个题材，还有你要估计它的一个体量，就它大概需要多少人手。如果你一个人拍不下来，我觉得肯定是需要找人来帮忙的。
如果说其他的女孩子如果想要学习或者从事这个行业的话，就是她的一个学习路径是怎样的？你觉得会比较合适呢？
做纪录片的话，我觉得现在来讲，其实。拍纪录片的成本已经降低了很多，就是有很多很轻便的相机，网上有各种各样的教程教你怎么去拍，所以我觉得可能，现在想做纪录片的话，最重要的事情是你要形成对这个世界、对这个社会的一个基本的看法和认知。我觉得你要有，一定要有自己的观点，然后一定要培养自己去拥有不同的视角去看待同一个东西。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最最最重要的，它是比那些所谓的技巧，还有什么你要付出的很多时间，所谓的那些外面的东西来说，核心是最重要的。
哎，那你平时是怎么维持这个的？
我觉得就是大量的阅读，然后观影，还有就是跟不同的人聊天，所以就尽量保持一个比较敏感的一个状态。
毕竟你拍摄的话，就要抓一些你平时看不到的，就是或者是换一种角度去看待这个世界的这个感
对，
受。
是的。
哎，那就是如果我想当导演，我替别人去问一些这种比较小的问题，那我是不是一定要就是科班出身会比较合适，或者是去学哪些专业，我可以成为一个合格的导演？包括你现在要去出国去留学嘛，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就是你是不是要继续精进这方面的技能嘛，对吧？那如果就是从专业的角度来说的话，如果某个女生，想要去进入到导演行业的话，除了你刚才所说的独特的观点以外，她还有哪些硬技能是需要培养的？
硬技能，我觉得就是你要学会怎么去安排你的拍摄器材，就是尽量用最轻便小巧的，还是说，反正就也根据你拍摄的体量，你要学会使用不同的相机，包括录音设备。拍纪录片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你要能够随机应变，会有很多突发情况。然后你如果在器材这方面不够熟练的话，你可能就会手忙脚乱，然后很多东西你自己在场，但是你来不及拍，这种就会非常非常可惜。如果你能够熟练的使用这些器材，然后包括怎么在很紧张、很危机的时候还能够完整的录下音来。或者说录音和摄像，你可能到时候只能选一个，你到时候要怎么去操作，怎么去选择，然后包括剪辑，我觉得不管你之后是想做纪录片导演还是剪辑，我觉得你都要学会自己剪自己的片子，起码前期的时候你一定要自己去剪，这样的话你才能知道你的素材 能够怎么样去嫁接起来，然后你可能后面去拍摄的时候会对你很有帮助，你可能就能更了解自己后面还需要拍一些什么样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剪辑这个技能也很重要，然后还有就是整理素材，就是每一天拍完之后一定要整理当天的素材，哪怕是你自己做笔记也好，或者说你当天就导入完你的素材，在电脑上去做个整理都可以，反正就是你要形成自己的一个工作的流程。
最后，我们来谈一下钱吧。
那
虽然我们前面说的就是所谓不挣钱啊，但是就是那我们肯定要生存，对不对？从我的角度来看你的话，就是你在生存，可能没，也有可能并不是说是所谓特别好吧，但是至少能养活自己嘛，对不对？我们现在可能对于刚毕业的大学生，或者是目前的这个大环境的下，能养活自己，我觉得就已经很不错了。那你能不能谈一谈纪录片导演的收入？
首先靠纪录片挣钱基本上不可能在前期的时候，然后除非是说你的作品可能入围了一些电影节，然后你会有一些奖金，然后包括他们去拿你的片子去做放映的话，会有一部分放映费，这些也是我就是额外的一些收入的来源，或者就是你通过片子去认识到了一些其他的人，然后他们有一些项目，比如说像电视台呀，或者是这种电影公司，他们也有就是纪录片的项目嘛，你也可以去参加他们的项目，那些是有工资的。像去年我参加了一个院线的纪录片的拍摄，然后去做副导演，就也会有这样的机会，但是前提就是说你得让别人看到你，就是知道你的存在，然后知道你可以拍出什么样的东西，所以前期还是需要去积累。我也不建议大家，就是说一毕业就开始就是硬拍，就是去拍你的纪录片。如果没有生存保障的情况下，我觉得你还是可以，可能先找一份工作，或者说搞个兼职，就是让你的生活有保障。然后在这个前提下，你再去做一些创作。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它其实并不矛盾，就是说你额外的一些工作经验或者说生活经验，它其实可以给你的创作带来很多的养分，就是这样你才可以认识到一些你自己的圈层之外的一些人的生活。如果你可能就一直埋头苦拍的话，我觉得你也有可能会失去很多跟其他的你平时没机会去接触的一些人去认识的一个机会。
进入到一个良性的循环嘛，是
对
吧？
对对，就是前期做积累，然后后面别人看到你了，你就会有一些工作机会。
就你在这里说的，就看到你，其实就是看到了你打磨好的这个作品。
对对对，
那你觉得这个行业适不适合女孩子去干？
我觉得什么行业都适合女孩子去干。
如果女孩子干的话，会有什么样的优势？
我不是说我去年做了一个院线电影、纪录片电影的拍摄嘛？那个我们其实剧组里大部分的导演组都是女生，虽然说就是拍纪录片会很辛苦很累，但是我觉得女生拍纪录片的优势就是非常的，就相对来说会比较敏感，然后能够体谅别人，能够让拍摄对象更加亲近。就是我觉得很多女生她天然会散发出一个就是比较温和、比较让人容易亲近的一个气场，这样的话就是对方可能会更能够就是信任你，然后你们之间能快速建立起一个相对比较亲密的关系。男性的话，就是光他的存在在那里，我觉得其实他都有一个威慑。他站在那里就人高马大的，然后他还拿一个相机对着你。我觉得不管是什么人啊，不管你拍摄对象是男生、女生、老人、小孩，我觉得他都会就是会感到紧张。就是在我大部分的拍摄经验来看，就是这样的。然后很多男导演他可能也不会，除非他本人就是真的很幽默、很温和，不然的话，我觉得他很难去建立这种很亲密的关系跟拍摄对象。
我觉得真的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个优势。哎，那我
对，
就来个最后一个问题啊，就你未来要去出国继续去读这方面的内容，那你未来的想发展的，或者是想要去拍摄的，你有没有想过？可以简单的说一下你未来的设想。
我去读的这个专业也是跟纪录片有关嘛，但是它名字叫 In and Through Cinema，其实就是去探索影像的边界，就是去看我们通过影像到底能做到什么，或者说我们可以就是把这些东西能组织成一个什么样的作品。所以我觉得之后的话，我可能就是想往这方面去发展，就是我跟你提到的，我想在片子里放入更多能够让你的情绪产生波澜，能够牵动你情感的一些东西，我想在这方面就是更努力看看，然后想看看会达到什么样的结果。就是我想通过我的电影去连接来自不同国家、不同社会背景、不同家庭的人们，我想让他们都能够通过我的片子去产生某种共鸣，然后得到一些治愈的感觉。
最后，就是真的祝愿你一切顺利，然后期待你更多的作品。我也会把之前我们在这个播客里面谈到的几个作品的链接放到我们的 show notes 里面，希望大家可以观看并支持爸爸。那我们今天的播客就到这儿了，如果大家有任何对纪录片导演的问题的话，可以留言告诉我们。那我们今天就这样了，
拜拜。
好，拜拜。